段的时间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但愿你对我们深处说话，也纪念我们活在肉身里，外面多有疲倦，但是我们相信是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，无论是说话的听话的，都是在一个能力的感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这个罗马书，当保罗写这一卷书的时候，他的背景，我们知道保罗到底心中要说什么。其实我们只要从他的怎样开始，怎样结尾，我们知道就可以知道说保罗他心中实在是有一个负担，他好几次定义要到罗马去。我们说过他去罗马，只要到了罗马，他就能够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。我想为了这一点呢，我们是不是再看一点的圣经，可能特别是复习一点旧约的圣经，对我们可能有一些帮助。我们好不好看但以理书第七章？但以理书第七章。我读给大家听。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，但以理在床上做梦，见了脑中的异象，就记录这梦，述说其中的大意。但以理说，我夜间看见异象，看见天的四风都起，刮在大海之上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。然后第十七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，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的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我们如果对罗马书要有点稍微深入一点的认识呢，我想刚才这段圣经是我们需要明白的。我想我们时间的缘故，我很快的稍微把它说一下。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呢，是讲到在主耶稣回来以前，那么这个世界上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有一个大人的像，那么金银铜铁就代表将来在地中海所要出现的四个大的帝国，金就是代表巴比伦，然后银呢是代表波斯，铜呢代表希腊，然后最后一个应该代表罗马。所以有四个大的帝国，根据但以理的预言，有一天要从地中海四周围兴起。那中国还有其他的不在这里，因为报圣经在这所启示的乃是地中海的周围，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。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，但以理又把这个同样的一个预言呢再说一遍，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。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，所以这是个征服者他心中的梦。当然他所看见的世界，所征服的世界，乃是金银铜铁这些外面耀眼的东西能够。所以你看他所看的就是金银铜铁，但是呢，但以理不是，但以理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俘虏，所以他知道说以色列已经亡国了，而且以色列不光是亡在巴比伦手里，而且以色列将来也要亡在其他帝国的手里。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，从俘虏的角度来看他所做的梦的时候，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伤痛的一个梦。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乃是代表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，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，一个是巴比伦帝国，它兴起像狮子一样，所以呢羊，这个以色列就好像羊在狮子的口。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熊兴起，熊代表波斯大帝国，所以等到波斯大帝国把巴比伦帝国灭了以后，但事实上呢，这只羊呢乃是从狮子的口中就转移到熊的口中去。 然后转到豹的口中，那就是希腊大帝国，最后呢一只不知名的兽。所以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以色列已经亡国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。所以但以理书呢是试着给我们看见在历史上有一段的时间，在地中海的两岸要兴起四个大帝国，是陆续的，最早是巴比伦，然后是波斯，然后希腊，然后最后是罗马。那么在但以理讲这个预言，那时候是预言，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发生。那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我们回过头去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就已经发生了。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金银铜铁，然后再继续下去，那个大人像到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，有一块石头，是不是人所凿的石头，要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上，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，然后呢那个石头就充满了天下，成为一座大山。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指着等到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是那块石头啊。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这个匠人所砌的时候，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。然后主耶稣加上一句话，他说这块石头若是砸在谁的身上，就把它砸在希腊。所以那块石头事实上是砸在那个大人像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主耶稣那里的石头其实指着我们有一天主回来要结束这个世界来说。那当然等到我们主回来，那就千年国啊，那就圣经里所说的千年国，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主在地上要掌权。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果然不错，将来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他要把它卷起来。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章。那么第七章呢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，就是说第二章呢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子，金银铜铁，到了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里子，外面呢是像金银铜铁，里面其实是很残忍的啊，因为人已经堕落过了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像狮子，又像熊等等。那么等到最后圣经说，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他要得荣耀国度，所以他要得这个国度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有一个人子，他和兽刚好是相对，就好像那个石头和金银铜铁相对一样。那么第五个国，就是这四个国完了以后有第四五个国，那么第五个国呢是人子要得国。那么人子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说这些帝国从表面上来看是人间的大帝国，他们应该讲人权，他们应该把人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，那其实他们所表现的乃是兽性的表现，乃是人堕落犯罪以后最低劣的一种表现。可是将来有个国度，那个国度你会发现在这个国度里面人子要掌权，那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人真的能做人，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才能谈到的人权，无论是女权，无论各样的权，那么这个就是将来人子有一个国要来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第二章跟第七章，毫无问题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，最后呢我们知道真的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乃是我们。那么当然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我们看得很清楚，那么这里所讲特别讲到主耶稣最后要来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可是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，我们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其实呢那个国度严格说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不过今天是隐藏的，世上的人看不见，乃是等到这个世界快结束的时候，然后世上的人眼睛才看见这个人子。所以根据这里的记载啊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十七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。那么非常有意思，一面这个你如果读这个，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它，但是我很快的把那个结论告诉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把第七章读过的话，你会发现这里的兽一面讲国，一面也是讲王。讲到国的时候是指着四个大帝国兽的，那么讲到这个王的时候，这里说这四个大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，那就是说这四个大帝国有四个代表的领袖， 圣经里面都记载的。所以乃是等到这个四个王都兴起以后，然而就在那个以后，那么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换一句话是，第五个国那时候才能出现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的。主耶稣当然最后他是一定是要回来，那指着末日的时候。但是根据主耶稣给我们看见，他所建立的天国是从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国的产生，这个国的建立，严格说来呢，应该是在四个王兴起以后。所以根据这段圣经，大家就很清楚了。那么哪四个王呢？这个圣经里面自己讲的，你如果读但以理书很清楚。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，第二个是古列将军，第三是亚历山大，这个圣经讲的很清楚的。那现在呢，就是等第四个，什么时候第四个王？那第四个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就是罗马了。那好，现在我们来看，果然在圣经里面有他的名字。等到他的名字一开始以后，那么伯利恒就诞生人类的救主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啊，不光是讲到将来的事，事实上你如果根据圣经，也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大概在什么时候他一定要降生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三章，路加福音第三章，不是第三章，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第一节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灵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的事情？因为是和但以理书连在一起。那就是说，如果第四个大帝国指着罗马帝国，那么如果这个就好像尼布加尼撒怎样代表巴比伦大帝国，那么雅古士都呢就应该代表罗马大帝国。那么这个皇帝很重要的。然后下面才是伯利恒的故事，才主耶稣降生的故事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这个人子的国，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称呼他自己是人子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根据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，你就很清楚，那么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事实上犹太人以色列人已经亡国，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。那么在这里很稀奇，罗马有那么多的皇帝，在这里圣经没有提到犹留大帝 Julius Caesar 没有提，但圣经很稀奇的提到什么？提到该杀雅各士都。那大家如果知道罗马帝国历史都知道，真正第一个罗马皇帝应该是雅古士都，因为他的义父其实是东征南讨，那的的确他得天下没有错，他真正道道地地的皇帝是谁呢？是雅古士都。那么这一点就很重要了，这个和罗马是有一定的关系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雅古士都啊，雅古士都特点在哪里呢？他不光是武功非常的强盛，而且自从呢他做了皇帝以后，在人类历史上，罗马帝国维持了200年的和平的时期，没有打仗。那因着没有打仗的缘故，所以说大量的他就建设，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做"条条大路通罗马"，那这一点都不错的。就是说你如果到小亚细亚，到英国，不管到哪里，你只要在英国，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，你就发现说条条大路是一定通罗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200年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时期，这个实在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。所以圣经特别提到雅古士都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读但以理书，我们为着好奇嘛，我们总是讲我们的目的就想知道将来的事。那么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如果是但以理，你什么感觉？ 我相信但以理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为什么犹太人多灾多难？为什么犹太人刚刚好不容易从羊的口中